前面讲到一些代偿反应的模式，以及要克服这些代偿反应必须注意的点，现在先稍微回头复习一下。请问各位同学，如果你现在陷入什么救世主情节，你自己是不是能够察知到我在帮人家，可是帮得很累？当你向人家滔滔不绝的说教，你可以自觉的出来吗？像今天早上，有的老同学跟我说，有一个他很喜欢的人，有事向他请教，他就会话特别多。那你能看得出来，这也是代偿反应吗？当你喜欢上一个人，你就觉得对方好好，我不够好，有自卑感夹杂在里面，于是你就会话很多，想要向对方证明，你看我是很有用的，我的意见是很多的，我的知识很丰富。努力的在凤凰展翅，孔雀开屏，大家能认得出来，这也是一种代偿反应吗？这是一种来自于自卑的感觉代偿反应的机制，是一个自卑的自我。一般心理学的说法叫做存在危机。什么叫存在危机呢？当你把准拉得很高，给自己的分数打得很低的时候，你的结论就会是啊，我这个人实在是不够资格活在这个地球上，所以我应该多做点善事才行。这种感觉叫做存在危机。你不能坦然面对，反正已经活着就活着呗，既然活着就活下去了。所谓存在即合理之一事，你觉得你必须多做点什么才能证明自己值得活下去，是这样的感觉。那么克服代偿反应一定要做到的几个点，我昨天有提到说，当你试图拯救别人的时候，一定要先认出来我自己是哪里变成受害者，然后学会不要被对方搞到。这一点同学们记得吗？等到你确定不被对方搞到，你再回头看对方是不是真的需要你拯救。其实大部分时候你会觉得对方真的烂死了，你根本就不想救他。前面还漏讲了一个小小的要点，整个道家不要被别人害到的种种做法背后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则，就是不可以要求对方改变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有人搞到你，你用说教的方法跟他说，你不可以这样，你不应该这样，这就等于又回到拯救者的角色，想要改善对方，帮助对方好起来。等到你练到第三篇的庄子心法第二招，你就会知道庄子心法第二招有一个必要的条件，就是不可以试图控制或者改变别人。在我们人生这场破关游戏里，人家是在好好的扮演一个大魔王的角色，你却叫大魔王魔力减弱，变成小魔鬼，在游戏世界里乱改设定是不太适合的。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，试图改变对方的人会变成看不到，无法承认对方的现状，因为你会一直看着幻想中的比较好的他，而不能承认他现在就是这么糟。这样的话，你在承认事实的能力上会大受折损。因此面对别人会搞到我们这件事，尤其如果这个搞到你的人是你的爸爸或妈妈，你要在家常之中练庄子，这种地方你最容易练歪掉，因为你会忍不住说，妈，你不要这样吧，我跟你讲其实应该怎样怎样，这样你这招就练坏了。对于别人搞到我们，道家心法会怎么处理呢？我觉得比较像是某一个隐藏版本的圣经里面耶稣讲过的一句话，英文写作
Resist no evil，
就是不要抵抗邪恶，不要阻挡别人的问题。所谓挡，就是去说他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可以这样，拜托你不要怎样怎样，你应该怎么怎么样，这叫做挡。不要挡，只能躲，不要要求对方好起来，只能想办法不要被对方害到。像我的话，这些年也是颇花了一些力气练习不要挡，只能躲。你真的躲得好，你才会发现躲比躺要有效，让对方好起来的效能会更高。比如说前几年有段时间郭秘书比较会迟到，我一开始也会被他搞到，比如我们到了餐厅他没来，我们就想说等他来一起点菜，于是大家就饿在那里一直等，或者是我们到了什么地方他没来，我就一直等一直等，然后就觉得很心烦，这就是被他搞到了。后来呢，按照道家心法不挡，但是要能躲。之后我如果跟郭秘书约在哪里碰头，我就一定会约在我朋友的店里之类，要是郭秘书没来，我照样跟朋友聊天喝茶，不会被他害到，或者带一本很喜欢的书在一间很舒服的咖啡店里慢慢看，你爱多晚来都没关系。或者是我跟丁根莹莹跟郭秘书约吃饭， 先在这家吃饭，郭逆夫没来，我就说没关系，我们先点都点完吃完了，他还没来，我们就再去吃下一顿点心。郭秘书的第一家餐厅没见到我们，打电话来，我就说哦，我们已经吃完了，现在在另一家等到他赶过来了，刚好剩半碗红豆豆花，我就很亲切的说还有半碗，来给你，后来他也就不再迟到了，只要确保自己不要被他害到，他反而可能会自动变好，因为辩论系统里面人的稳知识越战越勇的同学能够明白吗？你越是叫他不要这样，他的值会越高给你看。